好，今天呢，我们进入这个走到神的祭坛前面的最后一段，最后一个信息，就是啊，对不起，重返神的荣耀中的第四个信息，最后一个信息就是走到神的祭坛。
而家重返神嘅荣耀中嘅系列入边咧，就系走到神嘅祭坛。
诗篇43:3-4这么说：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带我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
牧师就系读呢个诗篇43:3-4。
当我最近一直在反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在我脑海里面就浮现了一个图画。
最近我系反复读呢个圣经的时候，我脑海有一个嘅图画。
就我小时候呢，我是住在农村，那我放学回家的时候，必须要经过田间的一个很窄的一个小路，才能回到家里。
我细个住喺农村，我放学嘅时候要经过一个好窄嘅小径。
你要在那么多年前，半个世纪以前，农村的乡下那个好远才有一盏昏暗的路灯。
系喺嗰时嘅乡下咧，又好远先至有一个嘅路灯。
我总记得在冬天的晚上，我父亲总是会在这个小路的另外一头打了一个手电筒，把我前面的路给点亮，让我引导我回家。
我记得嗰时爸爸喺佢好远咧，拎住个手电筒咧，即系照住我，可以我等可以喺黑暗入边去翻屋企。
那我们这群属神的子民，我们是否也渴求神的真光来引导我们？
我哋属神嘅子民，我哋系咪应该去求神嘅真光去引导我哋呢？
引导我们回到神的荣耀的殿中，走到神的祭坛前，向神来歌颂赞美呢？
嚟到引导去到神嘅祭坛度，向神去歌颂赞美呢？
在旧约利未记的第16章里面记载说，以色列人他们的大祭司在每一年的赎罪日要进入会幕里面的至圣所。
在利未记16章里记载到，一个大祭司每年呢都是要赎罪日的时候要去到献祭，去赎罪去进入至圣所。
大祭司要进入神的至圣所里面，为以色列百姓所犯的所有的罪来做一个赎罪。
他入至圣所是为以色列民所犯的罪去做赎罪。
但他做这个动作之前呢，他必须先到祭坛上去献祭。
他做这个动作之前一定要先去祭坛去献祭。
提到祭坛，我不晓得大家脑海中浮现了什么样的图画。
我不知道你脑海中浮现一个什么图画。
也许你会想到中国北京天坛公园里面那个祭坛。
或者你想起中国的这个天坛公园里面的天坛。
或者你想到在南美洲玛雅文化里面那个金字塔的一个祭坛。
或者想起玛雅人文化一个的金字塔祭坛。
或者呢，在台湾民间或者在中国很多地方在庙宇里面寺庙里面它就有一个供桌。
或者中国民间或者在台湾的寺庙里面一个是用来供奉的一张台。
如果你对旧约有点熟悉的话，你会可能会想到以色列人经常在旷野里面他们就堆起石头来成为祭坛。
如果你对旧约熟悉的话，你要想起以色列人呢将石头堆起上来就做一个祭坛。
或者你读了生命记很清楚，或者是这个摩西五经，你知道这个会幕里面有一个铜做的祭坛。
如果你熟悉这个生命记或摩西五经，你就知道呢有一个铜做的祭坛。
这时候你也许心里想，那今天在教会里面祭坛在哪里呢？
咁你谂下，今日我哋教会里边个祭坛喺边度呢？
我们所信的基督教耶稣基督的祭坛，不是一个有形的摆设，不是一个容器。
我哋信主基督教基督嘅呢个信仰咧，我哋嘅祭坛唔系一个有形嘅一个嘅摆设。
这个祭坛是你和我来跟神亲近。来经历神的大能，享受与他同在的那个时刻。
我们的祭坛呢就是去到我们同神去亲近，去到同神去来到神的面前那个时刻。
这祭坛是建筑在你跟我与神的关系上面。
这个是建筑在你和我同神的关系中间。
在希伯来书10:19-20里面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就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从幔子经过，这个幔子就是耶稣的身体。
因为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到二十节，
那世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神的荣耀。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你我凭着我们的本性，我们真的是不配来到神的宝座面前。
你同我跟住我哋本性，根本我哋唔配嚟到神嘅面前。
我们根本真的不配进入那至圣所当中。
我真系唔配去入到个至圣所入边。
但是今天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他在十字架上的流血牺牲。
但系藉住主耶稣基督喺十架嘅宝血流血嘅宝血嘅牺牲。
凡是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都成了神国度里面的祭司。
凡接受耶稣基督嘅人都成为神国度里边嘅祭司。
今天我们可以为了众人，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的家人，随时随地随时的来到神的祭坛面前，来到至圣所里面，来向神来祈求。
我们呢可以随时随地随时的来到神的祭坛里面，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家人，为了众人来到祈求。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是要来蒙连续得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我们来到神的祭坛面前，我们是可以蒙连续得恩惠，作随时的帮助。
整本圣经里面第一个蒙神悦纳的祭坛，就是亚伯献上的那个祭。
在圣经里面第一个蒙悦纳的祭坛，就是亚伯的祭坛。
他的哥哥该隐也献了一个祭，
他的哥哥该隐也都献了祭。
创世纪四章四节里面说，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
在创世纪四章四节这样说，
所以神喜悦亚伯的献祭，
神悦纳了亚伯的献祭。
经文里面也说他不喜欢该隐的献祭，
但神不喜欢该隐的献祭。
所以神不见得喜欢我们每一个人的献祭，
神不一定会喜欢每一个人的献祭。
这关键就在于我们在献祭时候的心态是否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关键就是我们献祭的时候有没有正确的态度。
所以也许你这时候会问了，
或者你现在会问，
献祭在做什么？
献祭做什么呢？
我为什么要来献祭？
为什么要来献祭呢？
我献祭想要得到什么？
我献祭要得到什么呢？
我们来看，来到神的祭坛面前，我们有一个动机。
我来到祭坛面前呢，有个动机，
是因为你我都在困境当中，我们要来寻求神的帮助。
因为你同我都是困境入面，需要神的帮助。
所以很简单的说，献祭就像什么呢？就像跟神打911。
献祭好像什么呢？就是好像跟神打这个911，
或者呢发出一个 SOS 的一个求救信号，
或者发出这个 SOS 求救信号。
因为来到祭坛面前，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够，我们不足，我们软弱，我们需要去来上神祈求。
我们来到祭坛就知道我们不够，我们不足够，我们软弱，要来到这个神，要神的帮助。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到神，来到祭坛面前，我们要来做什么？
我们来到祭坛的面前要做什么呢？
在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节里面说，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血里面有生命，所以能够赎罪。
在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节提到这段。
所以来到祭坛面前，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不单只是跟神来祈求而已。
我来到祭坛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不单只是跟神祈求，
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以生命，用一个生命来换取一个更丰盛更喜乐的生命。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用生命来换取一个更丰盛的生命。
那你会也许下一个问题是，那我们今天走到祭坛面前，我要献什么？
你说一个问题，我们来到今天来到祭坛面前要献什么呢？
我想今天我们绝对不是献上耶稣，对不对？
我们知道我们绝对不会是献上耶稣，对不对？
因为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献了这挽回祭了。
因为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献了这个挽回祭了。
今天我们来到神的祭坛面前，要献就是献我们自己了。
我们今天来到祭坛面前，就是献我们自己。
所以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里面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这样说，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亚当和夏娃他两个儿子该隐跟亚伯，他们都献祭了。
亚当两个仔该隐和亚伯都献祭了。
但是神只悦纳亚伯的祭，
但神只悦纳亚伯的祭。
所以献祭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说我觉得这东西还好很好我觉得交给神。
这个献祭不是照着自己的想法说、啊、这样东西挺好我就献给神、啊。
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献祭的。
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献祭的。
我们要站在神的 眼光里看什么是最好的什么是在神眼里是最好的献上那最好的。
我们要用神的眼光来看什么是最好的是神眼中最好的献上。
所以我们在旧约当中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献了他所心爱的独生爱子。
我们看亚伯拉罕献上他自己最心爱的独生子。
在新约中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为世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世人流这个血。
这些都是勉强的吗？
这是勉强的吗？
不，他们都是甘心乐意的献上。
不是的，他们是甘心乐意的献上。
我想这就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
这个就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
把我们的神放在首位。
将我们神放在首位。
学习耶稣基督。
学习耶稣基督。
把我们自己生命献上。
将我们自己生命献上。
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里面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
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我们是这个属神的子民是君尊的祭司。
自从信主了以后呢你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神国度祭司的身份。
在信主之后你和我都拥有这个神国度祭司的身份。
祭司就是要来献祭的。
祭司就是来献祭的。
我们拥有不但拥有这个身份我们还拥有的是什么呢是来到神的祭坛前来祷告来祈求这个权柄。
我们不单只拥有这个身份还来到神的祭坛面前来祷告祈求。
这是神的命令这也是神交托付给我们的职责。
是神的命令也都是神交托给我们的职责。
所以我们刚提到来到神的祭坛前是要来寻求神的帮助。
我们刚才提到来到神的祭坛前要寻求神的帮助。
是让我们有用一个生命去换取一个更丰盛更喜乐的生命。
是用我们的生命去换取一个更丰盛更喜乐的生命。
所以让我们再次来到神的祭坛上。
我们今次再来到神的祭坛前面。
为我们自己的灵命做一个 CPR。
为我们自己的灵命做一个 CPR 急救。
好叫我们沉睡的生命能够再一次的苏醒过来。
叫我们沉睡的生命再一次的苏醒过来。
那我自己是曾经是被认证合格的 CPR 的救援，这个有这个执照的。
我曾经是那个有执照的这个 CPR 的。
我是说曾经，因为过期了。
曾经过期了。
但是呢，在训练过程当中是很辛苦的。
但在训练过程是很辛苦的。
那是要不断练习的。
要不断的练习。
而且心里要告诉自己说，我做这个的目的就是希望将来有一天。我能够救人。
我心里面不停跟自己讲，我又会有一天有一日可以去救人的。
这是当中我们有受过一个下午的各种不同的训练。
我经过一个下午的不同的训练。
最后通过考试。
通过考试。
CPR 是帮助那些呼吸停止的人。
CPR 是帮助那些呼吸停止的人。
帮助那些心脏已经停了的人。
帮助你心脏已经停了的人。
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是否已经昏迷了？
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已经昏迷呢？
让我们借着这三点，就是立约、祷告、悔改，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再一次苏醒过来。
我们利用这三样东西，立约、祷告和悔改，来到苏醒过来。
祭坛是跟神立约的地方。
祭坛是跟神立约的地方。
这创世纪十五章十七到十八节里面说，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经赐给你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
在创世纪十五章十七至十八节提到耶和华同亚伯兰要立约。
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跟神来立约。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同神来立约。
这好处多多的。
好处好多的。
什么叫做立约呢？
咩叫立约呢？
我们怎么样跟神来立一个盟约呢？
我们怎么跟神来立一个盟约呢？
我想最近大家看新闻都注意到，在整个全球东北亚是最紧张的地方。
大家看新闻都看到这个东北亚洲是特别紧张的。
那美国呢跟日本跟韩国立了盟约。
美国同日本同南韩系立咗盟约，
为的是要维护整个东北亚地区的一个是它的区域平安、区域的安定，事实上也是为了美国自己本身的利益。
佢为咗东北亚洲嘅安定，亦都为咗美国自己本身嘅利益。
那我们看到美国跟日本跟韩国，他们的利益是结合在一起的。
你睇见个美国、日本同南韩系嘅结合喺一齐嘅。
但是我们也在看着这个盟约当中，好像都是很平等的。
呢个盟约好似好平等咁嘅。
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三国当中美国是最强大的。
喺三国当中系美国最强大。
所以我们也看到，对日本也好，韩国也好，他们在这当中得到了美国很多的帮助跟资源。
日本又好，南韩又好，得到好多美国嘅资源嘅帮助。
所以呢，你在立约当中受惠的是谁？受惠一定都是弱者。
呢个立约入边乜嘢咧？受惠嘅都系呢个弱者。
所以我们跟神立约，绝对是好处多多的。
我哋同神立约绝对系好处多多嘅。
我们能够跟神从神那里得到许许多的好处，祝福的满满的祝福。
我喺神嗰度得到好多嘅好处同埋祝福满满。
在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里面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话，神可以充充足足嘅成就超过我哋所想所求。
今天神也要与你跟我来立约。
今日神要同你同我去立约。
你愿意接受这个盟约吗？
你愿意接受这个盟约呢？
当我们在祭坛上面呼求主的名的时候，
我们在祭坛呼求神的名的时候，
神就赐下那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恩惠跟祝福了。
神就赐下给我们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恩惠和祝福。
好，下面我们来看第二点，就是 P， 那 CPR 的 P 就是祷告。
那 CPR 的 P 就是祷告。
很多时候弟兄姐妹说，我们的灵命，我的灵命快要窒息了。
有的时候我有个弟兄姊妹会说，我灵命快点，即是很快会真的死了。
当你把你的鼻子捏住三十秒之后，
你要将你的鼻捏住你的鼻三十秒，
你有一个自然的反应是什么？
你有自然的反应是什么呢？
我们要不要每个人都试一下？
每个人都试一下。
你把你鼻子捏住三十秒，不要十秒，十五秒吧。
将你的鼻夹住你的鼻十五秒。
十五秒之后，如果你的手不放开的话，你会有一个自然反应是什么？
如果你手不放开，你有什么自然反应呢？
把你的嘴巴张开呼吸嘛。
就会打开你的嘴去呼吸了。
是不是？祷告就是呼吸啊。
祷告就是呼吸了。
祷告就像是在呼吸，维持我们生命，我们属灵生命的这个生命的力量。
祷告就是维持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力量。
我们每次想到祷告的时候，我们都有困难。
我们每次想到祈祷的时候，我们有点困难。
我们只是想到说，把我所想要的，
将我想要的，
把我缺乏的，
将我缺乏的，
把我软弱的，
我软弱的，
来到带到神的面前，
就带到神的面前。
我们求神来应允我们，
求神应允我们。
但真正在祭坛上的祷告不是这个样子的。
但真正在祭坛上面的祷告不是这样的。
来到祭坛上面祷告，是要先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交出来。
去到祭坛的祷告，先将我们生命交出来。
不是伸手跟神要，
不是伸手跟神要，
而是交出自己，
而是交出自己。
在利未记六章十二到十三节里面说，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祭司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并且要把燔祭摆在坛上，在其上烧平安祭牲的脂油，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熄灭。
利未记六章十二至十三节提到，坛上的火要时时烧着，不可以熄灭。
在以色列那个时候，祭坛上的火是不能熄灭的。
在以色列的时候，祭坛上面的火是不可以熄灭的。
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到，祭司是昼夜警醒，他就是要维持这个祭坛上的火不能熄灭。
祭司是昼夜警醒的，要维持这个祭坛上面的火不可以熄灭。
今天如何让我们自己的祭坛上的火不熄灭呢？
如果要我们自己祭坛上面的火不熄灭呢？
就是不断的祷告，
就是不断的祷告。
可是我们面对困难要祷告的时候，我们有另外一个困难，
就是面对这个要祷告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困难。
我们是不是经常听到我们弟兄姐妹会说，唉，没办法了，那只好祷告了。
没有听到弟兄姐妹说，唉，没办法了，只好祷告了。
没有办法，我只好祷告了。
没办法，我只好祷告了。
我们每次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总是带着一个心不甘情不愿。
我们很多时候来到神的面前祈祷，都是心不甘情不愿。
来到神面前都是很勉强的，
真的很勉强的，
就想说试试看吧，
都是讲想下试试啊，试下啦。
神会喜悦这样子一个祷告的心情吗？这种态度吗？
神会喜悦这个祷告的心情或者态度吗？
祷告不是没有办法时候的唯一最后的选择。
祷告不是没有办法的时候最后一个选择。
祷告是我们最好最好的办法。
祷告是最好最好的办法。
那为什么基督徒总是在生命中这么软弱，经常说又说没有不想祷告，又说祷告没有帮助呢？
因为为什么基督徒很多时候软弱，又不想祈祷，又说祷告没有帮助呢？
因为我们真的缺乏在祷告中来经历神的大能。
因为我们缺乏在祷告里面经历神的大能。
祷告是我们得胜得力的最重要的关键。
祷告是得胜得力的最重要的关键。
下一个我们来说悔改。
我们下一个讲到悔改。
祷告当中有很重要的，就是要来到神面前悔改。
祷告入面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来到神面前悔改。
我们说过，祭坛是有一个生命，用一个生命换交换一个更丰盛更喜乐的生命。
我们讲过，用生来到祭坛，就是用生命来换取一个更丰盛更喜乐的生命。
在利未记中，我们看到祭坛是让人的罪能够被献上的祭物来取代的。
在这个利未记我提到这个 在祭坛献上，就是你的罪可以用祭物来到取代。
所以我们来到祭坛面前是要来承认自己的罪，
来到祭坛面前是要承认自己的罪，
然后呢，希望神的灵来更新我们，来用他那喜乐活泼的灵来取代我们这个已经衰败已经是残破不堪的生命。
是要神来帮助我们更新我们自己，用神的那个灵来活泼的灵来取代我们衰败的。
好像我们能够被更新，让我们重新再开始，
令到我们可以更新，可以重新再开始。
在彼得后书二章三到九节里面说对不起，彼得后书三章九节里面说，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说，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神期盼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悔改，都需要悔改。
神好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悔改。
在谈到悔改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建议。
在讲到悔改的时候，有小小的建议。
你知道这个在旧约里面，我们都知道，祭司要进到至圣所，为以色列百姓的罪来赎罪的之前。
在旧约的时候，这个大祭司要来到为百姓这个赎罪之前呢，
他要献祭，
他要献祭。
在献祭之前，他要做一件事情。
献祭之前都要做一件事。
他要洁净自己。
是洁净自己，
对不对？他要洁净自己。
洁净自己。
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的时候，
我们到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
我们要来悔改，
我们要悔改。
我想我们先为自己的罪来悔改，
我们先为自己的罪来悔改。
那我们在祷告当中，我经常注意到一个现象。
我们祷告里面，我经常注意到一个现象。
每次轮到要做认罪悔改的祷告的时候，
每次轮到要讲认罪悔改的祷告的时候呢，
我们都说，主啊，我们都犯了罪。
我会讲，我们都犯了罪。
就好比小一个小朋友来到爸爸妈妈身边说，他犯了错，可是说，妈，爸爸，我们兄弟姐妹都犯了错。
即好像我们跟爸爸妈妈面前的话呢，我犯了错，但是我们兄弟姐妹都一起犯了错。
我想我们来到神面前，先用我犯了错，我们来到神面前，先为我们自己的罪来认罪悔改。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先为我们自己的罪，我犯了错，来到悔改。
好不好？下次我们在神面前祷告认罪悔改的时候，真的是说，主啊，我犯了错。
好不好？下次我们祷告同神认罪的时候，要讲到我犯了错呢？
我得罪了你。
我得罪了你。
我求你赦免。
我求你赦免。
我们再为弟兄姐妹 的罪一起来祷告，一同来认罪。
我们为弟兄姊妹的罪一起来祷告，一起认罪。
是的，这个悔改是一个连续持续不断的过程。
这个悔改是连续是持续不断的悔改的过程。
这对我们的生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我们的生命是非常非常之重要。
因为我们常说我们要警醒。
我们常说我们要警醒。
保持一个警醒的一个状态。
保持一个警醒的状态。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经常来到神面前，在祷告当中认罪悔改。
最好的方法就是经常来到神的面前， 认罪悔改。
一旦我们开始疏忽，一旦我们停止了，
如果我们呼吸停止了，
你就会注意到我们渐渐的就对罪不再敏感了，
我们就渐渐对罪不再敏感了，
就慢慢的落入了撒旦的试炼跟网络中了，
就会慢慢落入撒旦的试探和网络里面。
所以我们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时时来到神的面前，
来到这祭坛面前，
来到祭坛面前，
向神拨打911，
去神要打这个911，
发出这个 SOS 的求救信号，
发出这个 SOS 的求救信号。
好，今天我们谈到这个 CPR，
我今天提到这个 CPR，
谈到利用与神立约，
提到与神立约，
借着祷告，
藉着祷告，
借着悔改，
藉着悔改，
来复苏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自己的灵命，
来复苏我们的生命和灵命。
还有最重要的，利用这个 CPR 来复苏我们家庭的灵命。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用这个 CPR 来复苏我们家庭的灵命，
让我们在这个祭坛上面打破我们家庭、我们自己、我们夫妻所带来的这种咒诅、这种迫害，打破这些，好叫我们的家庭能够充满了神的恩典跟祝福。
我们要在这个祭坛去打破这个夫妻之间我们那个咒诅和那个迫害，来到可以回复回和神的那个关系。
你渴望有一个丰盛喜乐的家庭生活吗？
你期望有一个丰盛喜乐的家庭生活吗？
让我们在家里面建立这个属灵的祭坛。
我们在家庭里面建立这个属灵的祭坛。
在未来几个礼拜，我会跟大家来分享一系列的信息，谈到就是邀请耶稣进到我们家里面来。
我跟着一个礼拜会提到这个邀请耶稣进入我们家庭里面。
我想我们的重点不外乎就两方面。
我的重点是不外乎是两方面。
一个就是谈到我们的夫妻之间的生活。
一个是提到我们夫妻之间的生活。
另外一个就谈到我们的亲子关系。
另外就是亲子关系。
谈到夫妻，我用一个比较平常不太用的经文来给大家，我们一起来学习，就是罗马书8章13节里面所说的。罗马书8章13节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就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就必要活。
提到罗马书8章13节去讲夫妻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在这边一直强调就是活跟死。
我这个强调的是活和死。
我们刚提到祭坛是用生命换取一个更丰盛更喜乐生命的地方，
我们讲到祭坛是一个将生命换取一个更丰盛更喜乐的生命。
那我们在家庭里面的祭坛上面也要有这种生命交换的过程，
我们家庭祭坛也都有一个生命交换的过程。
就像几个礼拜前我在主日学里面教导的，这是一个你死我活我死你活的一个生命交换过程，
就好像我在主日学提到的你死我活或者是我死你活的一个交换的过程。
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
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
所以我们的生命能够活过来，
令到我们的生命可以活过来。
耶稣要求我们做下面一件事，就是我死你活，
就是耶稣基督是要求我们做一件事，就是我死你活。
他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就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在家庭里面我们先死。
耶稣基督要求我们学习他，咁我们家庭里面我们先死。
我们自己死了之后谁可以活？
我们死了之后谁可以活？
当时你的妻子你的先生嘛，
就是这个妻子或先生了。
以前是夫妻之间是争的你死我活的，对不对？
以前夫妻是争到你死我活的，
谁也不让谁，
谁都不让谁。
因为在以前的关系里面是我永远要活着你要死，
在以前的关系永远都是我活着你死。
但是因为在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我们生命活过来了，
因为耶稣基督我们死，我们死已经是我们可以活过来，
所以我们能够牺牲自己，尤其做丈夫的要爱妻子爱到舍己的地步，
要牺牲自己，尤其是丈夫要爱妻子爱到死的地步，牺牲的地步。
那做妻子的呢？
咁做妻子的呢？
顺服先生，
去顺服先生。
顺服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死老我的一个过程，
这个是自死老我的过程，
为的是让我们的配偶能够活出一个喜乐活泼的生命，
你令到我配偶能够一个活泼喜乐的生命。
你想想，如果你我们能够有这种我死你活的这种心思意念，这种生活，这种生命的话，你的家庭绝对是和乐的。
如果我们有一个我死你活的这种心思意念的，我们的家庭一定会很和乐。
我们多少次就为了一些小小的事情争得你死我活，不是吗？
我们经常都为了很小的事争到你死我活，是不是？
中国人有一句说，退一步海阔天空。
中国人有一个退一步海阔天空。
有时候把你的上下唇咬紧，我想带来的是祝福。
如果有
lips, bite your lips.
OK, 如果你咬紧咬实你个嘴的时候，有时是一个祝福。
以前你的配偶跟你吵架的时候，你一定要顶撞回去。
你以前呢大家嗌交的时候，你一定会顶撞回去。
从今天开始，
从今天开始，
你告诉你自己，
你告诉你自己听，
我可以为我老婆死，
我为
我先生死，
我为我老婆或者我的丈夫死。
下次你的太太、你的先生在挑剔你的时候，
下次你的太太或者这个丈夫挑剔你的时候呢，
记得牧师给你小小的建议，
记得牧师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
不是要你把胶布把嘴巴贴上，
不是叫你用胶布贴住自己的嘴，
你只要把你的嘴唇咬住三秒钟就好了，
将你的嘴咬住三秒钟就得了。
我父亲是一个急个子很急的人。
我父亲是一个
他个性很急躁。
个性好急躁。
他只要看到一件事情没做好，他就发脾气。
他睇见佢一嘢未做好咧，就发脾气噶啦。
在我小时候，我就看到我的父母亲经常吵架。
我细个时候见到我父母亲经常吵嗌交。
小时候住在农村好好，就跑到外面去玩。
同村好好嗰阵时可以走出去玩。
后来长大之后，发现我父母亲的关系，尤其是最近这十几二十年关系特别好。
但最近发现这个最近的十几二十年他们的关系特别好。
我问我妈，
我问我妈，
你的诀窍是什么让爸爸对你这么好？
有什么特别的秘诀可以令爸爸对你这么好？
我妈说他跟我还是老样子。
我妈说他都是这样的样子。
他从我结婚的时候天开始就从来没有变过。
他从我结婚到现在都没变过的。
我说那妈你做了什么事？
那妈妈你做了什么事？
他说他告诉他自己，
他说他告诉他自己听，
先生发脾气的时候，
老公发脾气的时候呢，
一分钟之内不讲话，
一分钟之内不讲话。
他说我能忍两分钟，
我忍两分钟呢，
事情就过去了，
那你事没事了。
很多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很多事就是这样。
后来我一想，这不就是我们圣经上的教导吗？
这个不是好像我们圣经上面的教导吗？
我们读经读这么多却没有用上，
我们读经读这么多我们用不到，
我们愿意为我们的配偶来死吗？
我们愿意为我们配偶死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亲子之间的关系。
我下面看到亲子之间的关系，
在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句经文里面提出来这个亲子关系修复的一个重点和次序。
这个在旧约圣经最后一节经文讲到这个亲子关系的修复一个的，
在马拉基书四章六节里面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在马拉基书四章六节都提到，
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修复亲子关系从谁开始。
圣经提到我们修复亲子的关系是从哪一个开始呢？
从我们做父母亲的开始，
就是由这个父母亲开始。
这边讲到一个转向，
里面提到一个转向，
转向里面有一个意思就是悔改的意思。
转向有一个意思就是悔改的意思，
认错，
认错，
悔改，
悔改。
我们父母亲如果能够先向儿女们认错，
如果我们父母亲能够先向父母亲认错，
是的，我们要把我们的面子放下来，
我们要将我们的面子放下来，
我们要把我们的尊严放下来，
将我们的尊严放下来。
但是这是蒙神祝福的事，
这个是蒙神祝福的事。
做父母如果能先向儿女认错，
如果父母可以先同仔女认错呢，
这是不但是给儿女们带来一生的祝福，
不单止对仔女可以有一生的祝福，
也是给你的家庭带来和乐的一个福分，
亦都是给家庭带来一个和乐的福分。
当我们每一个人在信主的那一天开始，
当我们每一个人是信主的那一天开始呢，
我们就是神国度的祭司，
就是神国度的祭司。
我们也都是我们自己家里面的祭司，
我们也都是自己家里面的祭司。
神 交给我们一个属灵的责任，
神交给我一个属灵的责任，
就是把我们这个家还有我们的家族都带到神的面前来，
就是将我们这个家和我们的家族都带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来打破这个世界的咒诅，
我们要打破这个世界的咒诅，
我们要让神的祝福和恩典源源不断地进入我们的家我们的家族当中，
让神的祝福和恩典是远远地深入进到我们的家和我们的家族里面。
如果你是像我一样是我们家中的第一位基督徒的话，
如果你是好像我这样是一个家里面第一个基督徒的话，
那你跟我就是神在这个世代里面所呼召的亚伯拉罕，
你和我就是这个时代神呼召的亚伯拉罕。
你的祭坛在哪里呢？
你的祭坛在哪里呢？
你渴望你建立你跟神这个永生真神之间的这个祭坛吗？
你渴望建立和这个永生神的之间的一个祭坛吗？
就按着神的话去做了，
就照着神的话去做就对了，
按着他的话去做就对了，
照着他的话去做就对了。
Just do it,
just do it, 就做了。
低头祷告，
低头祈祷。
主啊，这时候我们求你的恩典跟怜悯临到我们每一个人。
神啊，求你这个时间你的恩典和怜悯临到你每一个人，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来到你神面前来建立我们与你之间的这个祭坛，
让我们每一个人愿意来到你面前建立和你一切的祭坛，
把我们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将我们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我们也愿意在这个祭坛上面献上自己，为的是要修复我跟配偶之间的关系。
我愿意将自己献上在这个祭坛上面，为了去修复我和配偶之间的关系。
我们也愿意 在你的祭坛上面认错悔改，也愿意跟我们的儿女认错悔改，恢复我们的亲子关系。
我愿意在你面前 去到认罪悔改，亦都是和这个仔的认罪悔改，可以和他恢复他的关系。
求你的所应许的祝福大大的临到我们当中，
求你将你应许的祝福大大临到我们当中，
成为让我们成为世人美好的见证，
叫我们成为世人美好的见证。
主啊，祝福我们直到千代。
主啊，祝福我们直到千代。
奉主耶稣的名求，
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阿们。Amen.